大家请好，大家可以啊。那今天呢，其实讲到之前，我先要跟大家声明一件事情哈，就是我待会儿呢会提到一些社会事件或者是政府政策等等的例子，但那些呢它只是例子或者是比喻啊，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讲什么政治立场，好不好啊？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哈。不要用这些时间来猜我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好不好？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那位在我们生命中行了善事，真的是行了各样的祝福和恩典的神。愿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愿你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的恩典多而又多。愿你这样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到了二月份了哈，也快过农历新年的时间。就我自己数了一下，我跟我太太大概都快有5年半没有回国内了啊，5年半。那其中呢，当然有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但也有是因为一些很开心的原因啊，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开心的原因啊，不知道问问我太太就会知道了啊。我最近一次回广州呢是2018年的10月份啊。其实当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就是我都不太认得广州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其实我是住在广州的老城区。一个叫做西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可能北京的西城区那样的一种老城区那样。那以前这个地方是城市的中心，但最近10年就是在那个政府的政策，就是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宏图里面哈，那广州的城市中心呢，已经从就是这些旧城区转到现在的所谓天河和珠江新城的一个新的一个中轴线那样啊，就城市发展的太快了，就我回去连坐地铁都找不到应该坐几号线去一些地方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大蓝图底下，广州里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很受争议的一些社会现象。那其中有一种社会现象，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叫做钉子户现象什么叫钉子户呢？其实就是指一些不愿意搬迁的一些旧住户，就好像一根钉子那样钉在两条桥中间大家看不到，就影响了整个城市的一个规划蓝图。当然这不是一个广州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所谓的一个钉子户现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你要想研究钉子户的话，其实你在网上你能找到很多的文章能找到社会学的、经济学的什么政治哲学的，全部都有，对不对？但最简单直接的一种解释，其实所谓的钉子户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政府、开发商和旧住户之间的一种协商失败，对不对？很多人可能就在想说可能是旧的一些住户觉得政府和开发商之间正在什么就是官商勾结打压拆迁户的补偿金，所以他们才什么拒绝搬迁。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是什么，其实是旧住户在趁火打劫就是说过分谋取私利对政府和开发商的协议置若罔闻最终令到城市规划受损等等，那他自己也无法从城市的发展之中获利。那事实究竟是哪一种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私家侦探，我没有内幕资料，我无法去辨认真伪。但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其实我在教会和信仰之中看到的现象起码会让我不会轻易的 排除第二种可能性。那因为其实在信仰生活之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些时候自己因为一己私利啊，因小失大，或者甚至我们会把神作为一个利益交换对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是不在小数的啊。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若赚的世界啊，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圣经他把所谓的一种利益交换形式的信仰有一个专有的称呼，叫做什么？叫做拜偶像。保罗写信的那个对象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城市其实里面就有很严重的拜偶像现象。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里面不仅有一个很大的神庙啊，供奉着一个希腊的诸神叫做亚底米啊，而且这个城市里面非常热衷帝王崇拜啊，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明来崇拜。所以其实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经常提到的，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其实就是所谓以弗所城市里面的这两种啊，偶像崇拜的结合的这么一种现象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保罗是需要去帮助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去区分基督信仰和这些偶像崇拜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那区别在哪里呢？区别点就是在于神在基督信仰里面是不会因为人的行动而改变他的永恒的旨意的。神不会因为你多烧几炷香啊，多给一些香油钱，他就会改变他的计划。基督信仰要讲的不是人怎么去讨好神，而是人要怎样顺服和进入神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的蓝图。而这个蓝图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专有的神学名词，叫做什么呢？叫做圣约。圣约好比什么？圣约好比一个政府规划一个城市未来十年的一个蓝图。一个政府不会等到每一个市民都明白了他才去规划一个蓝图，对不对？如果政府是这么做事情的话，这样的政府你不用选他了，对不对啊？而是什么？而是市议会 City Council， 市议会他自己已经商议好了，再逐步的把这个蓝图什么告诉大家，让大家明白，对不对？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神的三个神圣位格之间的圣约要比啊市议会的蓝图更加的深邃啊，更加的永恒。那所谓圣约里面它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来看看经文啊。所谓圣约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在于神在创世之前的预定和拣选。那预定拣选什么东西？我们留意保罗所讲的东西。保罗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但注意他后面还有后半句，拣选我们干什么呢？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神确实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但注意有后半句，得了儿子的名分之后还有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有没有后半部分区别很大？因为没有后半部分啊，我们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啊，神都拣选我们了啊，神都已经预定我们了，那我们就接下来乱来啊就可以了。但有后半部分，你就会知道，神拣选你是要进入他的心意和他的蓝图，那个才是一个重点所在，对不对？ 圣约的第二点内容就是它在结局里面是怎么一个结局，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会发现这个计划不单只是给你给我，也不单只是给人类，而是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所有，所有的受造物都在神的计划的蓝图之内啊。你可能很好奇，那这个蓝图有多大呢？其实我们没法完全知道。圣经把那些没有启示给我们的东西叫做神的奥秘，对不对？但神愿意给我们知道的那部分就叫做什么？叫做启示，或者是刚才一章九节里面叫做可知的旨意的奥秘，对不对？所以圣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实现的途径是通过什么？通过基督，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历史之中与我们互动，彰显神永恒的心意。那我们继续用刚才我们讲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其实基督好像一个开发商，当然指的是很负责很善良的开发商，对不对？一方面他清楚政府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明白里面的好处是什么，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具体的和那些拆迁户互动的中间人。他不仅要跟这些拆迁户解释为什么你们要拆迁，为什么你们要接受这个政策，未来城市的发展有什么好处，还要跟他们签订一个什么具体的合同，对不对？如果这一切都顺利的话，开发商顺利签合同，拆迁户得到好处，政府的发展蓝图可以实行，三方一起获利，大团圆结局，非常棒，对不对？那如果圣约是这么完美的话，那就很好了。但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救赎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你会发现有些人愿意做钉子户，不愿意进入到神的圣约里面，这是为什么？那也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说，神应该比政府厉害很多才对啊，他应该从开始就有全盘计划，一创造就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啊，不应该还需要什么开发商拆迁，不需要救赎才对嘛，对不对？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那其实这些问题都非常好，因为这些问题呢就牵涉到有关救赎论里面的一些很核心的一些议题。那我今天会尝试给大家通过经文解释一下。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神的圣约和政府的蓝图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是在什么呢？政府的蓝图他所投资的是民生和经济。那政府的投资蓝图无非是什么？发展城市，生活更便利，就业机会更多，留住人才，生活改善等等，对不对？但在神的蓝图里面，他的计划的核心是什么？是关系。起码对人的心意的核心是关系。其实这种关系是神三位一体位格里面的一种爱的本性的自然的流露。因为圣经里面约翰一书讲过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什么？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是从神的本性而来的，神本性就是相爱。但神与我们的关系与他三个位格之间的本性有一个不同点是什么呢？神三位一体的本性的相爱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他与神的关系是需要用时间经营出来的。那以前我妈妈就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她很喜欢听她朋友对她有一句赞美的话，什么话呢？ 就我妈妈很喜欢听她朋友跟她说，哇，你生孩子生得真好啊，她那么听话啊，她觉得我很听话，然后就觉得我妈妈生得很好。那后来我就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哈，那难道我听话是与生俱来的吗？难道不是我爸爸妈妈长期跟我的一种健康的互动过程里面经营出来的一个健康的关系吗？哈，很有意思。那你们觉得是怎么来的？哈，那我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华人的一个独有的文化，就是觉得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包括有的时候我在看网上讲什么啊，找对象、谈恋爱、结婚啊，那人的关系就很多人说，就是说你有没有找到对的人？那我就说好吧，找人是像买东西那样啊，你第一步搞对了，后面就对。其实我想，其实这很有可能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一种恋爱，因为完美的关系不是你找出来的，是你什么？是你经营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例外。那大家看看，今天经文里面的一章十一节里面，这里面有一个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面描述说，在神的圣约里面，我们会怎么？我们也在他，就是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然后，如果你看你的手机圣经或者你的纸质版圣经，你会发现旁边有个括号，叫什么？得了也做什么呢？成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括号？因为原文的两种翻译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我认为这是保罗故意用一个一语双关来去写这段话。怎么可能呢？哈，你说这两个词意思不同啊，为什么可以一语相关呢？那其实拿刚才我们的比喻来理解就不难。比如说，你是一个旧住户，你要被拆迁了，但是你接受了政府未来十年的城市计划啊，你愿意搬走，政府征用你的房屋，但未来你会在这个发展计划里面得到一份基业，你不仅有赔偿金，而且未来这里的房屋优先买卖权也是你的，而且你还有一个更好的城市环境。你是不是得了基业？是，但同时你也成了一份基业，你成了这个未来蓝图的一个部分，你成了未来的这个城市的其中一环，你自己也成了一份基业。那或者我再用一个比喻，大家会更明白。婚姻，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得了一份基业，你有了一个盟约的关系啊，你娶了一个好太太，或者是嫁了一个好丈夫，你得了一份基业，但同时什么？你成了别人的基业啊。俗话说，你出卖了你的爱啊，你的背了良心债啊，你是别人的了，你成了别人的基业，对不对？所以这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十一节里面保罗用这个双关语，他的重点就是在于在神的圣约里面，在他永恒的蓝图里面，对人的心意的核心是什么？是关系。所以在爱的关系里面，神得了我们，我们成了神的基业，但同时神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又什么？得了基业，对不对？但这段关系是需要经营出来的，并非是在创世的时候一下子就搞定的，不然神创造的一堆只是机器人啊，不是一堆有灵的活人啊，只是一堆带了 AI 的机器人而已，对不对？这段关系最好的一个画面就是以弗所书一章里面描述的，神会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我们要把颂赞什么归给父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是最美好的一种爱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能理解说这种关系的经营是需要过程的话，我们才能够了解中间为什么会出现堕落和救赎的一种必要性。因为其实罪它首先是一种背约的一种行为，是神人对神的圣约的一种拒绝离弃，然后才是各种道德的一个问题。那还是用刚才拆迁户的例子做比喻，那我今天就一直用这个比喻。罪等于什么呢？罪等于说原来拆迁户已经谈妥了各样的条件，但他突然就不愿意跟政府 不愿意跟开发商履行合同了，他突然就背约了，然后他就开始做出各种钉子户的行为了，比如说辱骂协调人员请黑社会来暴力矿法了，等等等等整个过程陷入僵局，然后一天又一天过去，直到拆迁的最后限期都过了，钉子户还不愿意搬走。这时候没有办法，政府出于法律的公义和公平，就要什么？就要开始对这个住户进行什么？进行处罚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很好奇说，那为什么这个人不愿意听政府的呀，愿意做钉子户，不愿意履行合同啊等等。圣经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原来他听信了别人在他耳边讲政府的坏话，告诉他说赔偿金给少了，官商勾结在骗你你不要搬一搬你就亏了几百万等等，是不是？所以在这个 圣经里面，这个角色是谁魔鬼嘛所以圣经称魔鬼为最初诱骗人的、撒谎的，对不对？但现在这是一个僵持的局面你看，拆迁户因为听信的坏话成了钉子户，政府出于公义又必须处罚不然的话以后他的话就没人信了，对不对？但钉子户根本交不出这些赔偿金整个事情陷入了一个僵局。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开发商就站出来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支付所有的违约过期罚金我甚至要什么？我甚至愿意帮助你们去实现原来的所有的计划，只要这个钉子户说我愿意，他不用花一分钱，之前的所有的合同全都可以履行，而且享受里面的合同条件。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开发商是谁在做这个角色？主耶稣做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那当然，主耶稣担当的审判要比所谓的罚金要多得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一个惩罚，不单单是一个钱的问题那么简单，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还需要去解答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我们说耶稣是这个开发商愿意承担这些处罚金的话，那他所给的这个处罚的代价最后给到了谁的手上可能从这个模型里面我们一定知道是给到谁给到政府手上吗？但其实在历史上其实对这样的一个认知是经过一定的过程的。那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些有关神学的历史。曾几何时，其实有人是认为说主耶稣所付的代价是付给了魔鬼的，因为这种理解好像很直观嘛我们原来在罪的权势之下但耶稣把我们赎出来了好像理解很直观。但这种解释会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魔鬼是没有资格 获得这个赎价的，因为他只是做了一些欺骗的工作，对不对？其实他跟圣约是毫无关系的，他根本不在神的一个大蓝图里面，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所以其实他是没有任何资格成为整个事件的获益人的。第二个就是，如果魔鬼获得那赎价的话，你会发现神缺少了公义的那一面，因为整个解释里面神对人的悖约的行为是无作为的，他就是就让你们自己开发商和拆迁户自己搞定就好了，我根本不去管理，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在历史上叫做 ransom theory， 叫做赎价理论的救赎论，逐渐就在历史之中是被淘汰掉的，真正支付的代价，基督真正支付的救赎的代价，其实是支付到了神的一个公义的审判里面，是他担当了神的愤怒和公义，把我们重新带回去神的圣约里面，重新恢复神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我们被赎，这个动词非常有意思。被赎这个动词其实本身也可以用来形容离婚的意思。为什么被赎等于离婚？因为神的救赎其实是救你脱离一段旧的关系，进入新的一个约定。那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其实很多故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会把土地的买卖、把婚姻、把神的约定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在创世纪二十三章里面，你会发现当时候亚伯拉罕用很昂贵的价格跟赫人买了一块土地叫做什么？叫麦比拉洞来安葬他的妻子萨拉。那当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出的400舍克勒银子是一个天价来的难道亚伯拉罕不知道当时的市场价格吗？其实他知道，他只是什么，为了更高的约定愿意抛弃他的过去的所有。什么更高的约定？他跟萨拉的婚姻，还有就是什么，神给他进去迦南地的应许。比起这个新的约定、新的蓝图，这些代价就不算什么，所以他是在舍弃过去，舍弃他的以往，进入神的新的约定。还有就是去年我们讲的路德记里面路德记里面我们讲过一段关于波阿斯帮路德买地，当时候有个近亲他就说你愿不愿意帮路德数这块地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要娶路德为妻。那个人就说那我就不数这块地了然后波阿斯就说，我来数这块地，我来娶路德。所以其实对于当时的律法来讲，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不可能享受属地的权利的时候拒绝履行那个迎娶的那样的一个约定。但其实放到我们今天所蕴含的属灵原则是什么？我们不能一边接受耶稣的救恩的属价，但又拒绝神的圣约的内容。我们不能一边对那个开发商说，哇太好了，你帮我承担这些罚款太好了， 我接受那非常好。但一边我们转过身去继续跟那个坏人藕断丝连，我们去听他说政府是骗你的继续不履行合同等等等等继续做一个钉子户，影响大蓝图。所以其实圣经里面的信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信仰是一种盟约性的一种信仰，它不是一个功利的交换，也不是一种高级的迷信。如果我们一天没有跟我们那个坏人离婚划清界限，我们就还没有被救赎，我们还只是一个属灵的钉子户。 总结一下之前所说的，其实所谓的钉子户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啊，就是钉子户只会听信说法，啊，不讲真理。钉子户他只有自我，没有蓝图，啊，只讲利益，不讲约定，啊，只顾关系，不顾主权等等。那当然，我用到的所谓的这个钉子户，啊，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比喻，因为大家可以知道，现实中钉子户是有可能是受害者的，对不对？因为人间的政府是有可能犯错的，啊，是不是？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是神来担当掌权者，主耶稣来做我们的开发商，那我们还做不做一个属灵的钉子户呢？钉子户问题一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它让一个飞速发展的城市蓝图中间会出现一些很突兀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同样，对于教会群体来说，钉子户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教会群体的属灵成长的问题。但大家千万别以为说教会里面的钉子户就是那些有意见的人才叫做钉子户，其实不是。钉子户，啊，属灵的钉子户很有可能是很难被发现的，因为当神的时间没有到，神还没有带领一个群体开始前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所有人看起来区别都不大。但当某一天时间到了，啊，神发号司令说我们这群体要上去夺取迦南地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出谁是那些钉在那里不动的钉子，啊，谁是愿意跟着神的大蓝图上去行动。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教会群体与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有关，我们要把一个群体编织成为一个大的蓝图，不是说大多数人编进去就可以，哪怕里面有一些钉子户也会破坏一个群体。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岂不知一点面酵就能让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团。编织群体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降服在神的圣约之下，每一个人都拒绝那些成为钉子户的这样的一些声音。那怎么拒绝？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以弗所书给我们的一个指导就是圣灵。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圣灵。那一个比喻叫做印记，另外的一个比喻叫做什么？叫做凭据。那其实保罗是用两个非常日常生活非常常见的东西来解释属灵的事物。那还是继续做一个比喻，你要去说服一个钉子户不要做钉子户，你要怎么办？如果你只是跟他去争辩，你说你跟他说，哎呀，你不要信别人说啊，你相信政府啊，其实你跟他辩论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可能你辩论到就是口干舌燥，啊，你也说不明白。但其实你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拿出一份有政府盖公章的文件，啊，你来跟他说，那这是政府的公章，难道这还不够，啊，有信用吗？对不对？如果他还不相信的话，你就叫他说，你用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手机银行账户看一看，你看政府的赔偿金 deposit 是不是已经进了你的银行账户了呢？那这样讲就会有说服力很多了，对不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发现呢，人之所以相信一个谎言，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谎言 有多么的对，可能它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其实更多时候是因为那个人不明白自己当下已经拥有了多少。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他会出轨，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对那边多么有魅力，而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有多好，对不对？同样，其实我们对神的信心很多时候不够，并不是说我们的诱惑有多大，而是我们忘记每天去看我们拥有了已经有多少。我们要去看神给我们的印记，我们的凭据究竟是什么。神已经在我们身上盖了公章，给了圣灵做我们的印记，他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我需要的是去回忆细数这些神给我的恩典、安慰、各样的同在方式，去看这些印记，我们能明白神给我们的已经有多少。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 deposit 定金。神不是只是给了我们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神把自己的圣灵都给我们了。我们是否能感觉到当中的宝贵？一段关系的宝贵并非用外在的物品来衡量的。我跟太太关系的宝贵不是说啊，我送给她多贵的东西就能衡量的啊。当然她希望我送她东西啊。关系的宝贵是在我们任何时候都彼此信任。我在有任何的心情，我都首先与他分享，任何的事情都问他的意见，把我们的盟约放在了第一位，这叫做宝贵一段关系。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放下了多少宝贵的东西，让我们转离谎言，而去相信神给我们的圣约。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主，因为你自己给我们的圣约是如此的宝贵，主，你自己让我们在你的永恒里面有份，所以愿你的圣灵的印记帮助我们可以弃掉谎言，可以每天定睛在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之上，让我们可以能够共同的进入你所定的约里面。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